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7月3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媒体报道有情报显示朝鲜在建造新的弹道导弹；美国总统川普为了建美墨高墙不惜关闭政府，而且他愿意没有前提的见伊朗领导人；习近平最近频频出访的时候撒下了人民币；中国共产党领袖习近平再度被中国网民批评跟笑骂为大傻逼。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分析与探讨。中国一家制药公司生产的一种降血药要被发现含有致癌的杂质，正在进行全球召回。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朝鲜跟弹道导弹制造有关的消息。美国华盛顿邮报说，美国情报部门发现朝鲜建造新导弹的迹象。这家报纸说，要求不透露身份的美国情报官员说，朝鲜很可能在沙门洞研究试射建造至少一枚，也可能是两枚导弹。华盛顿邮报说，包括卫星图像在内的新证据显示，朝鲜正在建造的是液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建造导弹的工厂曾经制造出朝鲜第一枚可以打到美国的弹道导弹。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还说，新的情报并没有显示朝鲜扩大了其导弹能力，而显示朝鲜在美国总统川普还有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峰会几个星期之后继续研发先进的武器系统。情报官员对华盛顿邮报说，虽然在沙门洞的武器项目在继续，但是呢，朝鲜西北沿海的西海卫星发射中心的活动已经停止，可以看到朝鲜工人在那里拆除一个引擎测试架。不过这家报纸说，很多分析人士和独立专家认为，在西海卫星发射中心的拆除活动基本只具有象征意义，并且说测试架可以轻易的在几个月之内重建。而在6月份新加坡举行的美朝峰会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意朝鲜半岛完全非核化。可是呢，金正恩跟川普所签署的协议没有包括如何还有何时朝鲜去核的细节。峰会之后，川普总统在推特上他就发文说，朝鲜不再是核威胁。在另外一方面呢，川普总统星期一再次向国会施加压力，要求美国国会批准在美墨边界修建引发争议的围墙，以遏制非法移民。川普总统在白宫会晤了另外一位在移民问题上持强硬立场的领导人，意大利总理孔特。随后呢，川普在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边境安全是国家安全，强大的国家必须有牢固的边界。川普称美国是世界笑柄，有着世界最差的移民法。川普总统继续了他一天前在推特上就移民问题发表的评论，他说，如果国会不批准为围墙拨发经费，他丝毫不介意关闭美国政府。修墙是他在2016年总统竞选时候的一个承诺，联邦政府运作经费的授权将在9月底到期。那么最近几个星期，众议院已经挫败了两项得到川普支持的移民方案，在九月末采取任何新行动的可能性不大。到那个时候呢，多数的国会议员们都不愿意就移民这种争议性很大的问题进行辩论和表决。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星期四将要就川普行政当局对从墨西哥非法进入美国家庭的零容忍政策举行听证会。根据这项政策，非法入境者被立即拘留，儿童跟父母分别关在不同的地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川普总统对于在美墨边界盖边境墙这样的竞选承诺要实现非常的在意， 所以呢，他在30号在白宫会见意大利总理孔特的时候，再次表示他不惜关闭政府来建造美国跟墨西哥之间的边境墙。另外呢，他还重申要在没有这个前提的条件之下呢，他可以跟伊朗领导人会面。有关的情况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今天在见意大利总理孔特的时候呢，大家其实都是关注到孔特其实也是一个对移民特别这个严厉的一个领导人。那么川普总统其实在这两天就已经提到了他希望这个边境墙的经费能够到位，不然他不惜关闭政府。我们先看他在推特上呢，昨天他现在推特上已经说了，他说如果民主党人不给我们边境安全所需要的票数，包括在美墨边境建筑隔离墙，我将不惜关闭政府，我们还需要废除绿卡乐透以及抓了又放等政策，最终我们必须采用择优绩点的移民制度，我们需要优秀的人移民美国。那么今天呢，在见意大利的总理之前呢，他又在推特上又发言了，他说呢，我们必须要有边境安全，必须废除移民链、绿卡乐透、抓了又放的政策以及庇护城市，我们必须走向择优绩点的移民制度，我们必须保护移民以及海关执法局还有执法部门，当然要继续，但是要加快速度建造美墨高墙。那么呢，在今天与这个意大利总理孔特的联合记者会上呢，川普总统又再度的强调了说他必须要来完成以上的这些的移民改革的政策，要不然他不惜政府关门。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在记者会上怎么说。
My administration is working hard to pass border security legislation, improve vetting。
我的行政部门正在努力通过边境安全的立法，改进审查制度，建立择优移民制度，这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也非常迫切。至于边境问题，个人来讲，两党讨论了这么多年，如果我们没法通过解决边境安全问题的法案，我愿意关闭政府。
After many, many years of talk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I would have no problem doing a shutdown.
那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刚才说他不惜要这个关闭政府，也要完成他的移民改革，那光是在建墙的方面就需要200多亿美元，那么再加上呢加强执法、修改现行的移民政策跟法规等等呢，就川普总统说想要达到的部分，那么还需要额外的经费。于是呢，在今天记者会上就有记者询问了川普总统，现在希望国会给他的钱到底是只有那200多亿美元，还是要加上全部的这些移民改革所需要的钱都要一次到位，他才会说不让政府关闭。那么对此川普总统则是表示说呢，当然都有商量的空间，那么他会将会跟国会议员来商量怎么样来避免政府关门，但是又能够达到他要的这些移民的政策。但是他同时又再度的重申了说，其实这个边境安全就代表国家安全，而所谓废除绿卡乐透这个废除移民链等等呢，也都是在边境安全之一，所以看起来川普总统他的立场还是十分的强硬。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川普总统今天在记者会上还特别提到让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他提到他愿意在没有前提的情况之下与伊朗总统见面。那么今天川普总统则是说呢，他说我会与任何人见面，我当然会与伊朗会面，我已经准备好在任何时间他们想要的时间来会面，如果我们能够达成某一些有意义的东西，那将很棒，没有前提，如果他们想要见面，我就会跟他们见面。那么川普总统是在回应记者问他说是否愿意跟伊朗总统鲁哈尼见面的时候，他这样子回答。那么之后呢，他也对于说他跟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呢，他也做出了辩护，认为说与这些独裁的国家的领导人见面呢，其实并没有问题。他认为说只要能够达成他所要达到的事情，那么就一切都是可以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本星期将要出访马来西亚、新加坡还有印尼，参加东盟外长会议，并且提倡美国的亚太政策，也就是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蓬佩奥在星期一表示，尽管美国退出多边的泛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并不代表美国不重视和亚太地区盟友的经济关系。美国企业继续增强在亚太地区的经贸投资， 与此同时呢，美国继续和盟国协商一个高标准的双边贸易协定。有关的详细情况，下面就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在美国之音的节目当中所做的连线报道介绍。
蓬佩奥的最新的发言，那么进一步的是说明了美国的亚太政策，在你看来有什么值得关注的重点？
蓬佩奥国务卿呢表示，这个星期他将启程前往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印尼，这是美国首席外交官呢在几个星期之内再度前往这个区域，也显示美国政府对于这个地区的重视。尽管没有明白指出中国，但是国务卿蓬佩奥的发言呢显然具有针对性。他表示，美国对于亚太地区的投资呢主要在于提倡和平、稳定以及繁荣，并没有政治企图，和一些国家不同。下面我们就要看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怎么说。蓬佩奥表示呢，美国公司对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投资呢，主要是在于提倡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并不是在于建立这个政治影响力。他表示呢，这符合美国政府的国家利益。那另外呢，美国政府在星期一宣布了将投注超过1亿美元来发展这个基础建设、能源还有数码经济，那么以来带动致力于美国对于印度太平洋地区繁荣和平繁荣同习惯。那么蓬佩奥国务卿表示呢，这也显示呢，美国致力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繁荣和稳定呢，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他怎么说。蓬佩奥还以台湾为例指出呢，台湾的经济发展带动了民主社会，并且发展成为一个区域的高科技中心。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蓬佩奥国务卿这一次呢也将访问马来西亚，这是美国首席外交官在五月份马来西亚举行大选之后呢第一次访问吉隆坡。我们知道呢，这个马哈蒂尔他击败了马来西亚的前总理纳吉布，再度成为马来西亚的总理。那么纳吉布和中国的关系呢非常的密切。尽管马哈蒂尔上台之后他表示呢，他将那个支持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倡议，并且希望能够很快的访问中国，但是另一方面呢，他的新政府呢却暂停了几个中资的项目。那马哈蒂尔的新政府，他的政府官员也暗示说，前总理纳吉布的贪腐案和这个中资项目似乎有所关联。与此同时，马哈蒂尔的新政府也强调说呢，要强化未来这个政府将强化马来西亚在南中国海立场对于南中国海问题上面马来西亚的主权的声索立场。那么蓬佩奥国务卿呢这次访问马来西亚呢，也显示美国希望强化和马来西亚新政府的关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最近在国外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中国共产党领袖习近平再度被中国网民批评和笑骂为大傻逼。在中国国内外的很多观察家看来，中国网民的这种批评跟笑骂，一方面显示了习近平的强大，另一方面则显示了习近平的虚弱。为什么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观察家们所谓的习近平的强大，是指习近平上台以来几乎每次出访都不顾中国依然有数量庞大的贫困人口、身患重病的儿童、患病无钱医治、只能跟父母在医院外抱头痛哭等死的严酷国情，动辄撒出数以亿计的巨款赠送或援助其他国家。虽然习近平的大撒币行为在中国国内受到民众的广泛谴责和鄙视，但习近平依然可以我行我素，蛮不在乎。这次依然是一路大撒币，送给斯里兰卡20亿元人民币，承诺向南非投资147亿美元。由此可知，习近平权力巨大，可以完全无视公众的批评，逆势而动。观察家们所谓的习近平的虚弱，则是指习近平表面上看似很强大，可以完全忽视公众的批评，但这只是表面文章。实际上，习近平十分惧怕公众的嘲笑。 例如，习近平上台不久之后上演了一次到北京庆丰包子铺吃包子的亲民秀，那场自导自演的演出随即被网民揭穿，习包子、庆丰帝的外号在中国网民和公众当中不胫而走，习近平从此再也没有上演到公众场合吃包子或吃任何大众食品的公关戏。由此可知，习近平的强大是假的。鉴于习近平显然是对来自民间的批评十分敏感，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长久以来有一个困惑，这就是当局在发现习近平吃包子亲民公关戏上演效果不佳之后，立即停止了一直没有再推出习近平吃包子秀第二集。既然如此，为什么习近平却要一再反复上演被公众深恶痛绝和嘲笑的出国访问大撒币的宣传戏呢？习近平反复上演公众所厌恶的大撒币，无疑是给自己潜在的批评者和敌手提供炮弹。习近平为什么好像依然是我行我素，大力给自己挖坑呢？香港英文南华早报7月27日的一篇报道，似乎从一个侧面部分解开了观察家们的上述困惑。南华早报的那篇新闻分析报道的标题是中国先前以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贸易问题上是在咋呼吗？北京如何把事情弄拧了？南华早报的报道首先指出了一个明显的事实，这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对中国采取步步紧逼的贸易制裁，显然使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猝不及防，方寸大乱。习近平当局先前一直以为川普声言要对北京实施贸易制裁，以惩罚北京长久以来的盗窃美国技术、强迫美国公司转让技术、为美国等外国公司在中国经商设置重重障碍的不公平贸易做法，川普这是诈唬讹诈，是漫天要价，为的是获取谈判优势地位。但却没想到川普真的是说到做到，真的是开始对北京实施贸易制裁，而且在北京做出反制措施之后加倍制裁北京的举措，而且在北京做出反制裁之后推出加倍制裁北京的举措。面对川普政府步步紧逼的凌厉攻势，习近平政府乱了手脚。在川普政府宣布最新的对中国加倍制裁的贸易制裁方案之后，先前高叫要不惜一切代价跟美国把贸易战打到底的中共当局的商务部发言人举行记者会，谈到北京要对美国再度采取反制措施，但外国记者反复追问北京究竟有什么具体的反制措施，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顾左右而言他，拒绝给予明确的回答。这奇景在中国国内外被普遍嘲笑为习近平当局鲁莽无谋，喜好说大话在先，最终暴露出黔驴技穷。既然川普在没有上台，甚至在没有参加总统竞选的时候就经常拿中国对美国的不公平贸易说事，为什么北京在川普的判断上会弄出这么大的差错来呢？对这个问题，南华早报的分析报道说，来自中国内部的多个消息来源指出，习近平上台以来追求权力集中，以打击贪污腐败的名义限制研究人员出国旅行，导致研究美国的学者难以到美国停留足够长的时间，对美国进行第一手的深入观察和研究。研究人员被习近平强横的要求跟他保持思想一致，导致研究人员只能鹦鹉学舌重复他的观点，不能也不敢向他陈述其他的观点，导致他对特朗普做出了南辕北辙的误判。有分析家指出，在习近平大撒币的问题上很可能也存在类似的不接地气跟现实隔膜的问题，习近平只是听到阿谀奉承者的赞美之声， 不知道或不清楚民众憎恶和嘲笑他的大撒币。他当年之所以能发现吃包子亲民秀效果不好，是因为那时候中共内部的沟通渠道还没有完全堵塞，下情还能上达，现在则是下情难以上达了。还有许多分析家指出，习近平上台以来对舆论宣传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并采取了无所不用其极的手腕控制舆论宣传，而且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然而习近平却常常为他的这种成功所害。这些分析家们提出的习近平为他自己的控制舆论宣传方面的成功所害的一个明显的例证是，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习近平所掌控的中国官方媒体大力宣传文化水平不高的习近平学富五车，精通各种学问，熟读古今中外的经典，并且能够在讲话中娴熟的运用。2016年9月，习近平在杭州举行的20国峰会上发表讲话，他控制下的中国官媒在他讲话的同时发表配合宣传，说习近平在讲话中用了很多一般人所不知道的中国古典，其中包括通商宽农。不幸的是，习近平在讲话中字正腔圆、清清楚楚地读出来的却是通商宽衣。观察家们指出，由于习近平掌控的宣传机器跟他配合的十分密切，导致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在他误读通商宽农之后无法解释为误读，习近平由此获得了宽衣帝的称号。由此可知，习近平掌控宣传班子获得的全面成功反倒是害了习近平。现在外界还不清楚习近平出访动辄大撒币招致中国民众的嘲笑和厌恶，是否确实是因为他不了解下情，他身边的人一直赞美他在外大撒币显示了当今中国的强大，因此而获得了爱国群众的爱戴，让他在遭到嘲笑和憎恶的时候还自我感觉良好。中国有几亿贫困人口，中国成千上万的人不要说连基本的温饱都难以保障，甚至得了重病只能等死，无数的老弱病残得不到起码的照顾，但习近平依然是每次出访都要大撒币。习近平的大撒币做法被很多人认为是愚蠢，愚蠢透顶。习近平每次出访大撒币的行为之荒谬，甚至连中共所控制的中央电视台似乎也有一种奇异的折射。在中共不能控制的推特上，有中文用户贴出中国中央电视台央视新闻网7月25日的网页快照，上面是习近平和妻子彭丽媛在外访问的图片，下面则是这样的新闻标题：9岁男孩发烧，没钱看病，用红领巾自杀。9岁脑瘫女童被父亲和爷爷推下河溺亡。在许多人认为习近平无视中国依然有巨大的贫困人口的事实，在外大撒币是愚蠢的同时，也有分析家认为，将习近平视为愚蠢是低估了习近平。习近平大撒币一点也不愚蠢，而是一种非常精明的财富转移战略，目的是把原本属于全体纳税人的钱转移到自家人和红二代的腰包里。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政权的对外援助的规模不断扩大，令全世界叹为观止。许多分析家指出，中共近年来热衷于对外援助，并不是因为对扮演一个国际社会大好佬的角色突然产生了兴趣。更有观察家指出，中共援助一般都不是现金，而是项目，钱直接打给了太子党办的跨国公司账户，他们会留下大部分，然后再把工程转包出去，所以援外实际是洗钱。由于中国的政治不透明和纳税人纳的税款用途不透明， 中共元老的后代及所谓的红二代，在中共推行的所谓改革开放中大发横财，掌控了国家经济命脉，掌控了国家的命脉。近年来热衷于向国外转移财产，习近平的姐夫也被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揭出在国外隐藏资产。习近平热衷于对外援助，实际上是盗窃国有资产的一种方式的说法，获得许多人的认同。习近平当局没有对这种流行颇广的说法做出反应或评论。在最新的习近平到非洲大撒币的消息传来之际，有网民在不受中共控制的推特上发出讽刺，这个大撒币正扛着数千亿袋子不换肩的在非洲大地上狂奔。这位网民在这里所说的不换肩，显然是指习近平曾经自豪地说，当年他上山下乡当知青的时候，可以扛200斤麦子走10里山路不换肩。习近平这种看似自吹的说法成为普遍的笑料。在另外一方面，在习近平掌控的中国互联网上，网民对习近平的大撒币行为不能做出评论或批评，他们甚至提到大撒币这个词都会被删帖乃至封号。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跟欧盟意外地实现贸易和解，创建美欧零关税贸易区的联合声明让中国感到压力很大。川普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表示，欧盟主席容克向川普承诺，欧盟将跟美国联手应对中国的不公正贸易行为。与此同时，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则说，美国打算在8月底之前启动跟日本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专家分析，如果美欧日联手建立自由贸易区，将导致全球的贸易规则和贸易秩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贸易战风云突变，曾经暴打全世界的川普政府突然把矛头集中指向中国。那么不久前试图建立抗美统一战线的中国，却发现自己面临被拒于世界主要贸易体系之外的危险。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不利于中国的趋势呢？那么这种趋势是否会成为现实呢？那么中共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有关这些话题呢，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就进行了探讨，邀请了专家学者一起来分析。那么对于美国跟欧盟在贸易战即将升级的危险关头突然出现了这个贸易和解的情况，宣称将努力建立美欧零关税自由贸易区，美国还宣布最快在8月底以前就要启动跟日本的自由贸易谈判，所以有人说看起来子弹乱飞的时代结束了，美国的矛头将集中指向中国，是这样吗？那么参与节目的嘉宾，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现在担任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就说美国已经确定把中国作为主要的对手。胡平说，
尽管说美国和欧盟的联合声明只是一个意向性的声明，还缺少细节，双方的分歧也没有完全解决啊。还有欧盟的有的国家，像法国、西班牙，还对这个联合声明有保留。不过，这个联合声明毕竟还是传达出非常重要的信息啊。第一啊，它表明美国和欧盟不是他们之间的贸易战已经停火啊，双方不是敌人，而是盟友。第二呢？他也告诉我们，川普不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者，他也是主张自由贸易的。那么第三，就是美国和欧盟有可能建立起一个新的这个自由贸易区，再加上和日本那么这就可能美欧日就形成一个更大的自由贸易区。这么一来呢，就会把世界贸易组织架抽空，就把中国排除在外啊。那第四呢，就是美国和欧盟那都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才是共同的对手。那美国今后呢，要把主要精力就集中在这个中国身上。
那么，美国专家对于川普的转向有两种不同看法。有一派认为，美国是在修补跟盟国的关系，以便跟中国打持久战； 另一派认为美国想借此示范给中国指路，迫使北京回到谈判桌。那么哪一种可能性比较大呢？对于这个问题，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他认为说，美国开打贸易战其实呢是为了国内国际政治的需要。张立凡说，
第一点是川普是反共的，他的这个团队也是一个反共的鹰派团队。第二点，在川普总统上台的时候我就分析过，在这个节目里我说，这个川普可能是以里根总统为楷模啊。我们也回顾了，就是里根总统任内所做的一些事情，实际上就是他把这个反共作为他的一个主要的政策走向，那当然是指这个前苏联。最后虽然他在任期内没有看到，但是他所开辟的这条政策道路最终导致了前苏联的解体。第三点，我觉得可能里根总这个川普总统一开始可能确实是出于经济目的，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太不平衡，这个逆差太大，但是呢事情都是变化的，现在已经转为政治目标了。为什么转为政治目标？因为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都有需要。国际政治就是我以前分析的这种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和这个原有大国之间的这种修昔底德陷阱这种关系。第二就是美国国内的政治现在这个它需要通过这个跟中国的博弈来这个取得更多的选票，这个是它作为国内政治的需要。而且我们看，自从这个中美贸易战开打，实际上这个川普总统在美国的民调这个急剧上升。然后这样前三点我觉得就可以归结出第四点，也就是回答另一派的这个意见，就第二种意见，就迫使北京回到谈判桌。我认为这个迫使北京回到谈判桌不是目的，削弱竞争对手才是目的。因为只有这个改变中美的贸易结构，才能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这样呢就可以大大的削弱这个中共的政权，这个恐怕才是目的。
那么有关于美国专家对于川普的转向呢，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说是美国是在修补跟盟国的关系。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人民日报的海外版博客账号观察者提醒众人不要忘记，美中也曾经签署并且发表了不打贸易战的联合声明。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也提醒人们说，中欧双方也发表了联合声明，提出要共同抵制单边主义或者是保护主义。言外之意都是说，美欧或者是美欧日的统一战线不可能成为现实。那么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呢？对此，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他说，其实美国不怕零关税，中国最怕零关税。张立凡说，
美国不怕零关税，
法
国啊、西班牙他们有点怕，所以他们有保留。你像法国，他的农民很厉害，这个你如果零关税，然后美国的这个优质的农产品，然后这个零关税就进入法国，法国农民肯定会赶着猪啊羊啊的上街，那这个法国政府受不了。但是最怕零关税的不是欧洲国家，而是中共。因为如果中共说跟这个世界各国跟这些发达国家都搞零关税，中共政权就没法生存了。那现在它主要就是靠这个高关税来盘剥中国的老百姓嘛，来增加它的税收嘛，增加它的财政收入嘛。如果实现了零关税，中共拿什么来维稳？拿什么来这个增加国防预算？这个中共的政权的维持都会成为问题。所以现在这个我觉得中国的这些个所谓的提醒，所谓的这个认为不可能，其实都是中共自己的这个最担心的事情，就是真的如果美欧美日实现了零关税，这样的话中国真的要完蛋，或者说中共自己真的要完蛋。 的，这个是最麻烦的事情。
尽管目前中国成为孤家寡人还仅仅是一种危险，可是呢，毕竟这种趋势已经出现了。那么向来有从美国手中接过自由贸易大旗说法的中国是怎么样走到这个地步呢？历史学者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说，接过大旗只是中共自我膨胀的野心。胡平说，
这种说法呢，他不但因为他没有相应的实力他不可能实现，他反而提前暴露了自己的野心，引起了别人的这种警惕和防范，因此就造成了现在这种所谓孤家寡人的境地啊。就是中国政府本来摆出一副要当龙套老大的架势，可是回头一看呢，倒成了四面楚歌啊。你看这次习近平出访中东、非洲，那又大讲特讲这个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还说无论将来中国怎样发展，中国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这话通都不通嘛，字面上就不通嘛。如果你中国很发展了，你就是发达国家了，你怎么还能说自己属于发展中国家呢？就好比一个穷人，你都很富很富了，你说我不管我以后多么富裕，我都属于穷人，这话根本就不通嘛。这就使人想起当年毛泽东啊，那跟苏联争论，实际上是为了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老大啊，到头来争也没争了半天也没争上，然后就改口了。就说自己是第三世界了，就要跑到第三世界里头去当什么头的这个意思了。
那么具有中国大陆背景的南华早报认为，北京错判形势是目前陷于困境的主要原因，错判川普是中国智库通通姓党的后果。怎么看这个问题呢？胡平他认为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中共跟智库互相的误导。胡平说，
因为他们只信任那些一向和就是中国官方关系比较友好的那些所谓专家和这个政客，或者是已经那个下台的过气的政客啊，这么一来呢，就是彼此互相误导啊，那边投你所好的，然后你呢就得到的就是实际上是别人就是正就投你的胃口，送给你的东西，因此自然不可能使你有一个全面的判断。再有，当然其实更重要的一点，是领导人自身的判断力不够啊。那么，因为你不管怎么说，在现在世界，尤其是关于这个国际问题，那么你可以想象，习近平总是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意见的。问题在于，面对这种各种不同的意见，是由你习近平来拍板，你来决定取舍。这里头呢，所以最重要的就是作为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他自己的判断力如何，这是问题的关键。而习近平本人呢，恰恰他又是志大才疏，这个又浅薄又无知，而且又好大喜功、刚愎自用，是他的问题，我也导致了这个使得被整个北京对形势的产生如此的错判。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对川普的有错判，这个也是比较普遍的啊，别的国家包括美国很多人也会有误判，因为川普本来就是一个非典型的这个政治家。他的很多做法别人也不知道他怎么想到底会怎么做啊。但这类问题呢，而中国之所以长期陷入一种错判，它一个更大的背景就是中国他自己他有先就对自己设定了一个立场，那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啊，他已认为自己翅膀已经硬了，经济已经发展起来了啊，大有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这个第一大经济体，而且成为世界这个国际这个世界经济秩序的这个主导者的这么一种架势。出于这么一种架势，他自然就会低估的不仅仅是川普一个人，而是低估的整个美国啊。所以这么一来呢，我想造成了现在他这个陷入这种这个非常这个尴尬的境地。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有一家制药公司生产的一种降血压药被发现含有致癌杂质，现在呢正进行全球召回。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方斌的介绍。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也就是 FDA 7月13号发出通告，召回中国浙江华海药业生产的降血压和预防心脏疾病的药物。那么这个药物的名字呢叫谢沙坦，因为从这个药物的检测当中呢发现了致癌的杂质， 亚硝基二甲胺。那么动物实验显示，亚硝基二甲胺呢会引起肝脏、肾脏和呼吸道的肿瘤。今天 CNN 报道称，这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出现的第二起重大的医药争议事件。那么第一起当然指的就是由数十万儿童接种的被证明有问题的所谓的这个疫苗丑闻。星期一，这个药物的制造商浙江华海药业呢，在上海股票交易所发出通告，说他们呢这个发现了问题以后呢，于7月13号在中国和海外发出了召回这一药物的通知，于北京时间7月14号在美国市场发出了召回通知，于7月16号从美国医药公司收回了全部谢沙坦的产品，于7月23号召回了中国市场上所有这一药物。但是呢，根据这个国际媒体的报道，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最早启动召回措施的，并不是制造这一药物的华海药业，而是有22个国家进口使用这一药物的欧盟。那么，欧盟的这个药物管理局早在7月5号就已经发布了召回公告了，而北美地区的加拿大的药管当局呢，也早在7月9号就宣布召回这一药物了，都比生产商华海药业早了1个星期或者4天。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7月5号这个欧盟药管局的通知说，他们呢是在接到了制造商的通知以后启动对这一药物的审议的，并说呢，虽然审议还在进行之中，但是欧盟各国的这个药管当局呢已经启动了召回程序，显示呢他们得知消息与召回药物是同时进行的。加拿大媒体《环球邮报》报道，加拿大药监局在6月27号就知道了这一药物有问题，在与制药公司联系并确定问题的范围之后，于7月9号发出召回通知。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新华社今天的报道。新华社7月30号的报道说呢，华海药业是7月6号向国家药监局报告这一药物有问题的。那么报道说呢，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主动地向社会披露了相关的信息，并立即暂停了所有谢沙坦原料药国内外市场发行和发货，并启动了主动召回的措施。截至7月23号，华海药业已经完成国内所有原料药的召回工作。但是呢，这篇报道没有交代为什么从发现问题到做出召回通知需要1个星期的时间，是国家药监局花了1个星期时间来做出审批和决定呢，还是制药公司拖了1个星期？那么另外呢，这个美国的 FDA 7月13号发出的召回通知说呢，在美国市场上并不是所有的谢沙坦药物都含有这个亚硝基二甲胺这种致癌物质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最近爆发了又一波疫苗造假丑闻，而且呢，丑闻不断的发酵，舆论滔滔。受害者群体星期一在北京拉横幅，向中国政府表达诉求。与此同时，深圳嘉士科技公司的工人争取劳工权益的维权抗争持续在进行，而且已经获得了海内外上千人的联名声援。下面呢，就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斌在连线当中介绍有关的情况。
10年前，中国不乏厂商为谋取暴利，生产三聚氰胺毒奶粉批量投入市场，导致了空前的结石宝宝危机。那么现在中国一些地方的疫苗灾难这几年屡次发生，这一次来的似乎呢非常的迅猛。那么今年的这个疫苗受害今天啊疫苗受害者抗议活动，他们表达的诉求是什么呢？当局又是如何处置的呢？叶冰，
疫苗事件引发中国民众对健康安全的普遍担忧啊。2008年毒奶粉事件和前几年的疫苗灾害维权还在继续当中，现在呢又再次爆出了这样一个大丑闻。中国官方呢对于疫苗事件呢已经统一口径，不允许媒体自行报道，网络上大量的文章被删除。官方目前报道将这个矛头指向长春的长生公司，而对于国务院下属的央企武汉生物则是网开一面。之前呢接种这个长春长生疫苗的儿童呢将不中 这个补种啊，武汉生物的疫苗。
嗯，
那么湖北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武汉生物对媒体呢，还在一直保持着沉默，仅发布公告称，因分装设备短时间故障，才导致武汉生物疫苗效价出现了低于国家标准规定。那么经济观察当时的这个报道呢，已经被删除了。
嗯，
那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报道说武汉生物的人员被追究责任。近年来呢，婴幼儿注射疫苗致死致残的案例时有发生，受害者家庭为了给孩子治病背上了沉重的负担，维权活动遭到当局的打压。那么今天上午呢，20多名疫苗受害者家属来到这个国家卫健委门口，打出了这个横幅抗议，并喊这个口号啊，要求追究责任，而且要这个要求政府负责到底。但是呢，没有任何官员出来回应。那么当时参加抗议活动的这个何方美女士介绍了当时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
对对，没有一个结果，他光是现场有警察，然后让我们去派出所做了个笔录，把身份信息登记了一下，后来就让我们走了，没有任何一个说法。
我们下午呢又采访了这个其实宝宝之家发起人赵连海，那他呢最近也在网上的公开发声，支持各地疫苗受害者家庭维权，并要求对官员问责，向政府提出诉求。
嗯，
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我当时的采访的录音。
很多孩子接种完疫苗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有的是两三个小时之内他就已经出现那种抽搐的这种情况了，之前都身体非常健康的，有的孩子都5、6岁了，高高兴兴的去接种的，接完种了待一会儿就不行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呢，我就想包括跟这个卫生部去谈，这些孩子他们现在有这些情况在这摆着，家庭的这种能力已经是不够了，从国家的层面来讲，关心的这个最基本的层面，给予一些人道的这些更多的一些帮助。
这次假疫苗事件爆发后，当局的处理手法呢，和当年毒奶粉事件呢是如出一辙。当年呢为毒奶粉疫苗受害者维权的唐晶玲、余文生两位律师呢，目前是身陷囹圄。2008年的三鹿毒奶粉在奥运会结束后才曝光。
嗯，
三鹿事件中呢，抓了几名奶农来判死刑，但是被判无期徒刑的三鹿原董事长田文华后来获得了2次减刑。当然还有这个当时作为药检官员的这个司长啊，那么我们前几天也报了这个他当时没有，不仅没有这个被免职，反而呢继续升官啊，后来当了这个药监局的这个副局长啊。那么毒奶粉事件过去10年，维权者还在路上。其实宝宝家长的郭丽向这个奶制品企业雅诗丽索赔，反被指控敲诈勒索，陷入冤狱5年，去年呢才改判无罪，现在还没有拿到国家赔偿。那么今天呢，郭丽在香港递交了给雅诗丽公司的公开信。那么现在呢，郭丽仍在这个四处奔走维权，追究雅诗丽前董事长、全国人大代表张立电的这个刑事责任。许波，
好的。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看中国劳工运动也在兴起。这个美中贸易战刚刚开打，中国劳工运动就在一些地方呢开展起来。继不久前的这个塔吊司机和卡车司机展开大规模罢工，要求提高待遇这个抗议活动之后，现在深圳嘉士科技公司要求组建工会的一些年轻人与资方和当地警察对峙，多人被刑拘，受到关注。那么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维权工人和企业双方的立场又是怎样的呢？叶冰，
2015年709大抓捕行动之后呢，长期作为中国公运前沿的广东，当地的 NGO 和公运人士呢，也遭到了当局的打压。
嗯，
广东深圳嘉士科技公司工人组织独立工会遭到打压，引发了各方的关注。那么，中山大学硕士研究生啊，沈梦雨毕业后选择做一名普通工人。那么，在嘉士工人维权行动中呢，他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今天下午呢，数十名工人呢来到深圳的坪山区政府，向区委书记陶永新提交联名信，要求释放被抓的嘉士公司的工友。那么下午5点左右呢，沈梦雨等工人代表15人被警方强制扣押，刚刚传来的消息啊。那么最近几天，深圳嘉士科技工人呢在维权过程中 遭到燕子岭派出所警察和家事公司保安的殴打。那么有六名工人被以寻衅滋事刑事拘留。
嗯，
那么其他生源工人呢也被警方这个短暂的扣押。网络视频显示呢，警察派出多余抗议者人数数倍的警力呢包围抗议工人。那么在工人抗议的同时呢，一些身穿平山情报制服的人手持摄像机对工人拍摄。维权工人表示呢，家事公司人事经理郭立群、财务总监夏如意等指挥保安殴打工人。那么还有一些这个毛左人士啊，呼吁奔赴深圳声援家事维权的工人。那么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学生发布了公开信声援家事工人维权。那么家事公司的财务总监夏如意称呢，公司现在挺好的，只有六个人是被家事公司开除的工人。那么他今天接受了我的采访，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态度。
作为记者，我认为是要客观独立。
对，我就是客观才会打电话找你。
我们公司1000多号员工，现在我也不就说你去看公众号吧，因为现在说他们是对的或错的，大家都有不同的意见，我现在也不去评价，最后是以政府以公安机关的意见为准。第二，他们的情况我们现在不了解，他们所谓的那么多工友，其中真的是公司的员工或者公司近期时代的员工一共就是6个人，其他的都不是公司的员工，或者是从来就没有在家事工作过的员工。公司现在的内部的情况都我觉得都挺好呀。
那么家事公司发布的公告称，阻挠工员工啊成立工会，雇凶殴打员工，家事黑工厂是谣言。声称公司辞退的是打架斗殴的员工。家事科技的董事长潘磊、人事部经理郭立群都是人大代表。那么这次家事工人维权行动得到了中国的毛左派的支持，可以说是目前公运的一大动向。那么刚才呢，我们在关注沈梦雨等这个声援维权工人的这些声援团的人被警察扣押的这个事情，我们打电话多次打电话到燕子岭派出所，但是呢电话拨通后就没有人接应，每次都是刚刚一接通就挂断。目前呢我们还在继续关注他们的情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公立学校每年都有一些节假日，现在呢美国一家公立学校的学区学生跟家长要求把中国的农历新年放假放到美国的假日里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根据蒙郡公立学校最近进行的一项调查，在受访者当中有 47% 的学生、 19% 的家长以及 38% 的社区成员认为学校在农历新年放假非常重要。农历新年通常在公历每年1月21日到2月21日之间，这是一个举家团圆和欢庆的日子。包括中国、韩国、新加坡和越南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都会庆祝。蒙郡公立学校系统是全美第14大学区马里兰州最大的学区，它拥有学生大约162000名，其中亚裔学生占15%。今年6月25日，该学区的一些学生和家长到郡教育委员会公开听证会上作证，要求公立学校在农历新年放假一天。此举得到了华裔学生和家长的积极响应。李景明14岁，即将升入高中，他和其他学生一起参与了公开听证会上的作证。
I think because like so many cultures celebrate it, so it'd be great for our community's representation.
李景明说，很多文化都庆祝农历新年，这有助于我们社区的代表地位。农历新年放假一天，不仅使我们有时间可以庆祝，也给在美国的华裔更多的身份认同感。王欣怡10岁，是5年级学生，她喜欢在大年30观看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可惜的是，晚会中国午夜12点结束时，她已经在学校了。
And I understand that it would could be.Recorded and re-put on TV.
王欣怡说，我们可以把它录下来之后重放，但是我喜欢和我在中国的姥姥姥爷同一时间观看，他们每年都喜欢和我一起观看春节联欢晚会。 王欣怡的母亲梁瑞在华盛顿 DC 特区大学担任计算机学教授。
我们家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传统，就是我们在过年的时候要一起包饺子、看电视、看新年联欢晚会。但是呢，现在没有放假的时候，我们看的都是到转一天。我们这样跟国内也不能同步，国内的亲人都已经庆祝的时候呢，孩子还在学校里。
自1970年代以来，在某些犹太人节期，盟军学生不用上学。近年来，穆斯林社区领导人通过游说，成功地把教师工作日挪到了穆斯林的开斋节。教师工作日供老师批改作业用，学生可以不上课。因此，一些亚裔学生和家长也提议把其中的一个教师工作日与农历新年放在同一天。徐露亚13岁，即将进入8年级，她呼吁给予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以同等尊重。
如果你要尊重 recognize 一种文化，那你也得尊重别的文化呀，就不能说好像哦，犹太人的文化比亚洲的更重要，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就说，既然你已经要说我们是 recognize 不同的 cultural holidays， not just 美国的传统美国的那个节日，那我们觉得如果是要求农历新年放假的话，是完全合理的。
徐露亚的母亲张静在一家诊所担任管理人员，她认为在农历新年放假有助于亚裔孩子更多的了解和接触本民族的文化。
那么我作为一个家长来说，我们的孩子呢是从小出生在这里的，他们在这里长大，慢慢到初中的这个阶段呢，他们开始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有一定的想法，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农历新年对他们来讲呢，是了解自己的根、了解自己的文化的一种很好的连接方式。
不过盟郡华人家长会的创建主席杨成华说，2年前，马里兰州州长颁布了一道州长令，规定学校在9月劳工节后开学，在6月15号之前结束，因此极大限制了学校在处理日历上的灵活性。
他州长把夏季的时间延长了，那么学校又有州的法律规定，他一定要授课180天。那所以，如果把法定的假日加上加上这个传统的一些已经在日历上的一些节日的话，那么学校就比较少的灵活性来加入新的节假日。
盟郡教育委员会政策管理主席帕特丽莎·奥尼尔表示，根据社区的民意调查，学区总监将召集一个代表教职员工、家长、社区成员以及信仰团体的众多利益相关方，研究并讨论学年日历问题。
We have an Asian Parent Association advisory group. They'll be part of that. They will come up with some draft calendars.
我们有一个亚裔家长协会，这是一个顾问委员会，他们会提出一些学年日历草案，然后上交政策管理委员会。我们在审理这些草案之后，会转交给教委做出最后决定。
盟郡教育委员会主席迈克尔·多索说，郡教委一共有8名成员，其中包括一名几乎拥有全面表决权的学生代表。
We have a whole process of getting input from various stakeholders.
我们有一个从各利益相关方获取意见的一套程序。教委的职责是在学年结束之前，也就是2018年年底之前，确定2019到2020的学年日历。
在全美范围，美国最大的纽约市公立学区已从2016年起把农历新年正式定为纽约公立学校的法定假日。近年来，各州推动这个假日的势头正在逐步加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开硕在马里兰州的报道。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好，各位听众，这次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谢谢收听，再会。